要读几处的经文，一处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十七节开始，在105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呢？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请你注意这个得罪两个字啊，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一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九节看起。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237页，237页。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个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12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请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回头看六章18节开始。哥林多前书六章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啊！注意这个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请再看创世纪39章，圣经第一卷创世纪39章，我们看第七节，39章第七节，49页，创世纪39章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下面说得罪神呢，得罪神呢。还要看马太福音书第18章，马太福音书第18章第21节，马太福音18章21节，26页啊，马太福音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七次。再看第35节，同一章，同一章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再看诗篇第119篇，诗篇第119篇，在旧约诗篇119篇 第九节、十节、十一节，诗篇一百十九篇七百四十七页，七百四十七页，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九节：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最后一处，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三百四十九页，三百四十九页，旧约三百四十九页，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选你们做他的子民，这是选民啊，就从这里开始，选民，上帝选人做他的子民，选民啊。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我们就读到这里。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可以发现在刚才所读的七处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得罪，得罪。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讲这个得罪之道，我们得罪人，得罪神，得罪自己，这许多关系啊是错综复杂的。从刚才所读的这几处经文里面，我们把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要靠圣灵的光照给我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读经啊，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做法，把许多相同的来自不同经卷那些经句把它排在一起来思想，它们中间有什么共通的原则可以找寻。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一些原则性的带领，因为圣经是讲原则的书，所以它虽然是在新约来讲已经两千年了，几千年前的书到今天还有价值，因为它是讲原则的，你在这些原则性的启示里面都可以找出来我们行事为人的帮助，待人接物的准则都可以从这些原则里面找到。这里面讲到七种不同的这个个案，用心理学来讲的个案，七个不同的个案，我们来思想这不同的个案里面有什么讲究。第一个就是浪子，这个个案之一啊，是讲浪子回头的事儿，因为这都是很熟的经文呢、啊、我一提诸位都有印象。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就准备了讲几句话，讲六句话。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故宫吧。讲了六句话，我们查经的时候一再指出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讲准备讲六句话，到了父亲面前呢、啊、父亲只准他讲五句话，最后一句话把他删掉了，不准他讲。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圣经说故宫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他做工他出劳力，主人给他钱财给他工资，这一方面是劳，一方面资啊，劳资双方是互惠，双方互惠，谈不上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你不做工我给你钱，你什么事儿都不要做我给你，这叫恩典。所以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说啊，我不配做你的父，做你的儿子，父亲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意思说你把我当个下人看待。这是对他来讲是个谦虚谦卑的说法，但是这句话不合真理，不合圣经的真理。神今天拯救我们不是来做奴隶的，是要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虽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奴仆啊，但是表示侍奉他，好像在仆人侍奉主人的身份，但是我们地位上是上帝的儿女，他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知道的真理。
今天讲到这个得罪的问题啊，这个浪子回家了，他对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他先讲到天，天就是神，我们中国人是讲的天，老天爷就是上帝了，讲天就是神，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这句话是可圈可点，太美了，太好了。这说出一个原则，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呢，同时也得罪了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啊，这个浪子是怎么样，他把他家产呢，叫他父亲分家产给他，分了又是拿走了，到外面去浪费资财，任意挥霍，放纵情欲，把所有的都败光了，然后没得吃了，饿得要死了，去牧猪啊，养猪啊，人家叫他去看猪，想吃猪吃的豆荚就吃不着，现在回头了，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他就说，我得罪了天，他认识这个真理，因为上帝造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这个浪子不能够荣耀上帝，同时他浪费了上帝给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聪明才智，给他的机会，给他的种种的良好的家庭背景，或者我们今天把它扩大一点，引申一点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差不多都是浪子，我们常常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是光阴，或者是精力，或者是你的聪明智慧才干口才学问经验等等，我们都浪费了。因此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浪子，我们一浪费这些，我们不仅是对不起我们的家长，对不起我们的老师，对不起我们的领袖，对不起我们的国家社会，更对不起上帝，这最高的主宰神。所以我常常说，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事情了，那都是人和神之间出世的延长，人和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人和神之间问题的延长，人和神之间先出了事才会对人出事。为什么呢？刚才说了，比方说这个浪子从家里出去了，他是对不起他爸爸，但是他觉得更对不起上帝，更对不起天，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看见这个真理。所以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啊，同时也是得罪了神，对了神，这个真理非常重要。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不相信有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同时也得罪了神。大家晓得在英文词典里面有个韦氏词典， Webster 有他编了一个英文词典，叫 Daniel Webster， 这个人他编这本大词典，他天天在那边下定义，每一个词儿怎么解释解释下定义，他下到后来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我发现一个人最崇高的情操，或者说最高尚的思想，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责任感。他说我们人在一个最崇高的情操啊，最高尚的思想什么，还不是单单忠君爱国这一套，乃是在上帝面前有个责任感，这个思想非常之高，非常之美，非常之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想到我今天活在地上啊，不仅要向我们的家庭负责，我们社会负责，国家负责，还要向创造天地万物，特别是创造我们这个人，拯救我们这个人，这位神负责任。所以说一个最崇高的思想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有责任感。这个浪子他失责了，失掉这个责任，他应当把上帝给他这一切好好的发挥，能够荣耀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年上帝造亚当的时候跟他说，人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呢，你这个人呢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叫他做工才能够吃饭。所以保罗就说了，人不做工不可以吃饭，这是永远的一个定则，铁则，不能改变，人不做工不能吃饭。这个浪子就是不做工吃饭，浪费他父亲给他的产业，他就浪费，随便花，花完了就回来了。虽然如此，这个父还是接待他，还是赦免他，还是恩待他，这叫做恩典，这叫做恩典。爱一个不可爱的人，这是上帝的爱；爱一个可爱的人，是人间的爱；爱一个爱我的人，是人间的爱。但上帝爱一个不爱他又不可爱的人，这上帝的爱，这个爱超过人间的爱。所以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就抱住他亲嘴，也没有责备，因为前面讲到那个好牧人已经为他舍命了。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三个比喻，一个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耶稣已经替浪子死了，今天耶稣已经替我们这些浪荡子死了， 我们都在流浪，原来流浪在世界里面，今天也许还流浪在教会里面，在流浪，说是加入在教会里面的，也不参加教会侍奉，也没有在教会上尽一下本分，都是浪子，都是浪子。所以这个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看到这是个历史的故事，这就是你我的写照，就是我们的相片，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父，也得罪了父，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人。这个情况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明白一个真理了，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同时也得罪了神。第二个之外呢，就是刚才所念的，在哥林多前书八章里面，那里面讲到啊，是怎么样的呢？他说得罪了一个弟兄啊，就是得罪了基督。怎么得罪弟兄呢？就是绊倒了弟兄，绊倒人了。这个绊倒人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以为就是我绊倒他了，我对不起他了，同时也得罪了基督，也是。所以刚才念的那个林前八章九节的，因为我们限于时间不能够仔细的一句句跟诸位解释，我只能提个纲，诸位回去慢慢的思想。那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绊倒有意无意绊倒了人的时候呢，同时你也得罪了基督，得罪了人，基督弟兄姊妹也得罪了基督，在那里很清楚，这叫绊倒啊。那个浪子好像是他个人的事情，他自己不对。现在这个个案之二是讲到影响到别人，绊倒了别人。这个时候呢，不仅是你对人之间出了事，你在基督面前也站不住了，你也错了。这个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但是主耶稣说，这个绊倒人不如拿块大石头给抹在脖子上，给丢在海里去。主讲这么重的话，就是说明这个绊倒人的事情啊，会直接影响到基督的荣耀，会伤基督的心，会丢基督的脸。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做绊倒人的事情。许多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但是为了免得绊倒人，我们不敢做，不能做，就这个道理。我记得多年前，十多年前，我给我内人呢，有一天呢，走到那衡阳街那个地方去为孩子们买点东西，添置点东西。那个地方是个电影街，看电影的地方，电影街都在那里。我们过去的时候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不太记得，正是散场的时候，电影散场。我们两人走到，我跟我那人走在那个地方电影街的时候呢，正好散场，哦，很多人出来了。这一出来啊，我的感觉就是说，哦，我们被挤在那些散场人的中间了。我就发现到这个光景不对，万一有一个弟兄姊妹看见了，哎，说臭弟兄跟他的师母一道去看电影，很容易给一个错觉，所以他从那电影院刚出来，大家都挤在那里。我就赶快说，我们到对面去，走到对面街去。正在要走的时候，哦，出来一个人，里面一看是个弟兄，教会的弟兄。这个弟兄一看见我在那儿，他怕看见我，他就要躲开。我一看见他，我也怕看他，我也要躲开，两人对躲。你看看我们人的虚假。但是我这个虽然是不是从里面出来，又怕人家误会，怕绊倒人，我也想躲，他也想躲。其实两人都看见了，你他也看见我，我也看见他。那么照说看电影也不是罪，我们不能说看电影就是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但是我们常常说今天的电影很多是不圣洁，也是事实。为说要维持这个票房价值啊，那个制作人只要加点黄色进去，哪怕一个圣经故事都要加黄色。那么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去看总是不合适的。那么一般的弟兄姊妹去看呢，也许上帝会原谅你。如果我是传道人跑去看呢，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原谅。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免得绊倒人呢，要小心谨慎。好多是我们无意之间绊倒人，实在是无意。当然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给你机会，让你常常有意无意也绊倒人。你绊倒人还不知道，还不晓得，但已经把人绊倒了。当我们绊倒人的时候，是得罪了基督。刚才讲得罪基督，也得罪基督。所以保罗说，免得绊倒人，我连肉都不吃。什么叫肉不吃呢？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那个肉是猪肉说的。犹太人不吃猪肉，但是保罗说，今天新约时代都可以吃了，没什么限制，除了血不可以吃外，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但是他说，我为了免得绊倒别人，我也不吃猪肉。所以这就是一种第二，我们要小心的啊，不能够绊倒人，没有榜样，绊倒人是没有榜样的事情。第三，刚才我又看到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保罗讲到说，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啊，都是在身体以外，唯独犯淫乱罪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那讲到得罪自己，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这个人，你无论犯什么罪，还是身体以外，但是你要犯奸淫罪呢， 就是等于说你带着你里面的耶稣到绿灯处去犯罪。你想想看这个严重不严重？是如果你犯淫乱罪，你把耶稣带去犯罪，他在你里面嘛，这种地方是说得罪了自己，同时也得罪了圣灵，因为他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得罪了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你把这么圣洁的灵，那么污秽的东西去沾染它，你想这个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呢？所以这里面讲这种光景啊，就说得罪了自己，是得罪了自己，同时也得罪了圣灵。你看这个关系里面很复杂的各种情形都有，就得罪了圣灵，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圣灵。所以这个圣洁之道很重要。我记得好像也讲过，在西方有一次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姊妹是在教会私情啊，非常爱主。有个圣诞节的晚上，本来安排好她要私情的，但是她有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男朋友就拖着她要去参加个圣诞舞会，跳舞的舞会，到了一个地下舞厅去跳舞，跳个通宵。那天晚上教会开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啊，就大家在那边只是等不到这个人，临时牧师没有办法找了别人代替他啊，一直想这个姊妹不来怎么样呢？到了第二天天刚亮了，这位私情的姊妹啊，因为昨天晚上没有来聚会了，天一亮就来敲牧师的门，看见牧师啊就说，牧师我实在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主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没有来服侍，没有来服侍倒不要紧，我还被人家拖到了地下舞厅去跳舞，跳了中宵。这个牧师听他一说，他说我知道你在那跳舞，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去了。牧师我也去了，这牧师你怎么会去呢？你这牧师跑到那个舞厅去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你去了我也去了。哎，没有这回事，你随便，哪里和你去了？牧师说不但我去了，耶稣也去了，耶稣也去了，主耶稣也去了。那个道理，这个姊妹懂得了。当一个侍奉神的人，教会侍奉神的人，如果跑到一个下流的地方去啊，你就把那个教会的牧师也带去了，人家说这是某某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去那个地方就等于那个教会负责人也去了，同时连我们所侍奉的耶稣都去了，整个都拖下去了。可见我们不能不小心不圣洁，人若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什么罪？就是说好像都很容易对，但是你这个犯了这个淫乱罪、污秽的罪、邪恶的罪，就是得罪了自己的圣灵在里面。这个得罪自己，得罪了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情况啊，有的是得罪天，又得罪了人；又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又得罪了自己，又得罪了基督。啊，那么这些地方也都看见是这个关系好像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发现这些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也是个案。那么在第四个就是刚才所看的创世纪39章，那里面讲到的约瑟，约瑟是一个正面的榜样，不是反面的借鉴。约瑟能够胜过那个淫乱的试探是为什么？他是心中有神的人，所以目中就有人，心中有神，他看见神在这里，他就不敢任意妄为，就不敢轻举妄动，他就不敢做些下流邪恶的事情，因为看见神在那里。当一个女人引诱他，拖着他去犯淫乱罪，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得罪上帝呢？他没有说我怎么敢做这件事得罪你的丈夫呢，他没有这样，他讲得罪上帝，那不是说他不尊重他的丈夫，乃是说更注重更敬重他丈夫上面那位神，神在哪里？所以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得罪神呢？所以因着这件事情，约瑟就蒙保守，就没有犯罪。后来那个女人天天引诱他，时刻引诱他，他甚至后来要抓住他，他把衣服脱掉跑掉了。后来这个女人就是反咬他一口，说他引诱他犯罪，下在监牢里。约瑟虽然是冤枉下在监牢里，但是神就是恩待他，让他坐在监牢里，蒙神的保守。最后他就从监牢里被高举起来做了宰相，救了以色列一家的70口。你就看见这件事情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人常常想到神在这里，我们就会被拯救、被保守、脱离一切的邪恶。因为神在那无所不知，没有，又看见神在那里了，人就肃然起敬了，人就不敢任意妄为。这是约瑟很好的一个见证，这是正面的一个见证，和刚才保罗所讲的反面的见解都是提到这方面。那么从这几个个案，上面这4个个案来看，就是说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同时得罪人，得罪弟兄的时候也得罪基督，得罪自己的时候也得罪圣灵， 换句话说，神人我三方面，神人我三方面的都在这个得罪事情上啊，显出了奇妙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我们得罪神也得罪人，得罪人又是得罪自己，得罪自己又得罪圣灵，得罪一个弟兄是得罪基督。这里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做得罪人的事情，偶然得罪一下的话牵涉的太广，碰到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这个落到诸般难处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们不要有这些落在这种得罪人的光景。那用什么方法不得罪呢？下面几个个案是说彼得的个案。彼得在马太十八章里面讲到，他有一天问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后来主又说，你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啊，那么我天父也不原谅你，不饶恕你。这个道我们讲了多次，诸位都有印象。讲其次是代表人道，人道人靠自己力量行道，最多是其次，充其量不能超过其次。你原谅人一次两次三次到其次就太多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其次是最高的限度，不能再超过。那么七十个七呢？四百九十四之多呢？那是表示无穷无尽的，源源不绝的，一直能够原谅饶恕，原谅饶恕，没有一个限度，没有个止境。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叫天道。所以七就是个人道，七十个七是天道。所谓天道就是靠天给我力量来行道，有天道。人道是靠人自己来行人道。那么这个天道人道是很清楚摆在那儿。耶稣说，他告诉我们说，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必须用天道去原谅他，而不是用人道来赦免他。因为用人道的时候呢，有一天会没有办法再原谅下去，弄到后来一定还是冲突起来。但是你如果靠神给你的力量呢，你能够源源不绝的一直在那边原谅。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在最后在十字架上留下一个最好的赦罪的榜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祷告，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替这些定他死罪害他的人求情求恩。怎么求呢？找出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不知道，他们无知，他们不晓得，他们愚顽人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晓得不明白，所以他害我。天父啊求你赦免他们，求你赦免他。这个就是主留下最好的榜样，使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主的儿女，应当效法主的脚踪，跟随他的脚踪而行。而且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也会天天照着他的教训，他的启示指示，带领我们走一条应当走的道路，那就是种恕道，饶恕人的恕，原谅的恕道。所以关于得罪的事情，我们就有一个态度，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原谅他。我常常说，当你的仇敌对付你的时候，就是你蒙恩的时候，因为他来得罪你了，你抓住神的话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祷告文讲，我们赶快赦免他，这个人得罪你，你赦免他。你当你赦免他的同时啊，天父就赦免你。所以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这是你的蒙福的机会，良机不要失去啊。他得罪你，你不能恨他，你更不能报复他，你赶快原谅饶恕，从心里面原谅。你这么一做，天父就因为他来得罪你，你抓住神的话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祷告文讲，我们赶快赦免他，这个人得罪你，你赦免他。你当你赦免他的同时啊，天父就赦免你。所以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的蒙福的机会，良机不要失去啊。他得罪你，你不能恨他，你更不能报复他，你赶快原谅饶恕，从心里面原谅。你这么一做，天父就赦免你。我们欠天父一千万两的债务，别人欠我们最多十两的债务，你不能够说哦，你要想天父赦免你，而你不赦免别人的，这就是本末颠倒。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需要人得罪你的时候，就是你蒙福的时候，赶快抓住机会原谅，这是最好的方法。刚才聚会开始之前，有一位弟兄啊，他给我谈到，我多年以前大概在这里也讲过啊，就是仅用到一个人的话，这个人是王安石写的。我对这位宋朝的王安石王廷公啊非常佩服他，不但是文章写得好，诗词做得好，而且他满腹经纶呢，他很有一套东西。虽然他是并没有成功，可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成败来论 来论一个人，他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修养上很奇妙。他写过一首诗，这首诗过去我引用过啊，刚才这个弟兄提我过提起，他说为什么最近不说这个诗，或者说这个过去好像讲过了，他说这个很有帮助，这个消息好像打油诗一样，很浅的一个诗啊。他这样说，他说风啊，风吹屋檐瓦，这个风啊吹那个屋檐的瓦，就房屋的屋檐瓦，风吹屋檐瓦，瓦坠破我头，瓦掉下来把我头打破。我们古人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个人怎么坐在那个屋檐旁边了，这个瓦被风一吹掉下来，风吹屋檐瓦，瓦坠破我头。第三句话说，我不恨此瓦，我不要恨这个瓦，因为此瓦不自由，这个瓦不自由。什么叫不自由？不由自主啊，瓦它不是有意要打我，是风吹了它就掉下来了，就那个元凶啊，是风啊，不是这个瓦，瓦不过是个工具，它利用的工具打了我，所以我要认准的对象，不要认错了对象。所以他这个意思很妙，他意思就是说，人呢、啊、有时候利用别人的罪，其实后面还有后台老板。那么这个他只晓得有风来引这个瓦来打人，他不晓得风从哪儿来，从哪儿哪儿去，圣经说他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晓得，人里面有个欲望的欲，这个欲就是魔鬼的工具，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即长生生出死来。这个欲啊，欲望，肉体的欲望就是魔鬼的工具，结果魔鬼到人心里面去，利用人的欲来害别人。这个欲有各式样的欲，有时候是嫉妒别人，就记恨别人，这种欲，他看你嫉妒你，他就恨你，对付你，啊，他看你好的不顺眼，他骄傲的人，这种骄傲、嫉妒、贪心、恶念都是欲，这种欲啊，盘踞人心中，就像风一样，风是一种力量，一种力量，这个欲是一种力量，人胜不过。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从耶稣得到的力量，能够抵抗这个风，能够抵挡这个欲，能够克服那个魔鬼，所以才能够不犯罪。所以当别人对付你的时候，你要晓得不是他对付你，是魔鬼到他心里去利用他来对付你。你懂得这个道理呢，你就不会找错对象去被够对付那个人了。那个人要值得你同情，值得你怜悯，值得你恩待。但是他所犯的罪呢，是有一个撒旦在那负责，撒旦在那指挥他对付他。所以你想到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怎么能够自由呢。我们要自由，就是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你明白这个真理了，你就自己的心中就释放了。你被那个瓦打了一下，你不会去对付那个瓦，没有意思嘛。人说得好，你要被疯狗咬一口的话，你总不成去把疯狗也咬一口，你咬疯狗你真是疯了。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人家对付你把当疯狗一样看，他就是疯狗。他为什么疯狗？他因为里面有欲把他弄疯了，这个欲在里面是把他弄疯了一样。所以你被他对付了，我们只有这样靠主的恩典，讲到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他恩典够用，我们本来该死该亡，他都赦免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记住主耶稣的话，七次不够，七十个七才够。但是七十个七啊，绝不是人的力所能做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原谅人七十个七次，永远不停的原谅，那只有这个认识这个真理。好像王安石所讲，他所提到，他说这个瓦是不自由的。今天世界都像瓦一样，都不自由，被罪捆绑，都是不自由，结果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了很多败坏事，都是因为不自由，他被罪恶捆绑。主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那个罪的奴仆就被罪捆绑，叫你去犯罪。所以我们没有别的方法，不是靠人道去拯救，乃是靠天道来释放。天道一进来了，人自然而然就能够得着什么？就实在得到里面有能力去原谅一切的人。当那个人来对付你的时候，你不会生气，因为你想到你当初不信主也是同样，也是一样，就你蒙恩得救了，那么他还没有蒙恩，所以你一定要原谅他。他有的时候碰到对方也是基督徒，他也会对付你，怎么办？你应当看到他虽然是蒙恩得救，也许灵性还不够，所以他还会对付你。如果你是属灵人，你的灵性比他高的话，你就应当原谅他。你能够原谅他，就担当他的重担，这样一来你就是能够挽回一个灵魂，也拯救你自己脱离许多的软弱败坏。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应当原谅人。那么在这儿我就想到，有一个人讲得好，这个心胸啊要宽广。刚才思会祷告里提到所罗门求智慧，神给他智慧，同时也给他一个广大的心胸。 有智慧的人一定心胸开广，因为心胸开广对自己最有帮助，不但别人得好处，自己得帮助更大。有人形容啊，他说人的心胸啊，就胸襟啊，就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降落伞。你晓得这个降落伞，如果不打开啊，就摔死了，人们摔死了。降落伞就得打开，一打开就有用处，一关闭就跌死人，摔死人。所以人的心胸要开放，要开放。这个心一开始开朗的时候啊，自己得到帮助啊，自己帮也对别人，对方也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受的教。所以主跟他讲，你应该记住，七十个七啊，七十不够，七十个才够。后来彼得当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几个人讲道，讲生命之道的时候，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是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主讲这篇道的时候呢，许多人听到人都跑掉，都跑光了，因为实在太高了，这个道太难了，谁能懂呢？都跑了。主就回头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听从谁呢？我们就跟进了你的。你有永生之道，请问彼得哪来这个聪明？他怎么晓得主有永生之道呢？”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因为彼得想起了主对他说的话。主说：“七次不够，七十个七才行。”这就是什么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就是天道，而修养之道是人道。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谈修养，谈修养的话道理很好听都做不到。但是讲永生之道是生命之道，先信了神，有神的生命进来，我们才能够谈修养。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你要想行孔孟之道，你先来做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才有力量去遵行孔孟之道。不然的话，孔孟之道都是纸上谈兵，可望不可及啊，做不到。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天道原谅人，就是我们胜过人家得罪我们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软弱，很难免于得罪人，我们叫树敌，免于树敌很难，就人有人的个性啊，想法看法立场不同了，这个价值观念不一样，总有些难免有一些跟他相反的看法的，或者站在对方的立场，这种时候来了就构成了得罪的问题，不是他得罪你，是你得罪他。说这种情况来的时候，你千万记住，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也得罪了神，我们得罪弟兄的时候也得罪基督，得罪自己的时候也得罪圣灵。那这几个观念抓住了，就不敢轻易得罪人。用什么方法呢？很简单，就是要原谅。刚才第五个个案讲彼得所讲的树道，就天道原谅。人家无论怎么得罪你，你原谅他，你原谅他，你总没有错，你总没有错。所以我也说过，当你的仇敌在那边跌倒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他，是你。他跌倒了，上帝在那边看看你到底跌倒不跌倒。他跌倒了，如果你在旁边幸灾乐祸啊，他落井偏石啊，你跌倒得更厉害。上帝说他跌倒了，现在看你跌倒不跌倒。如果他实在跌倒了，你赶快去救他，帮助他，挽回他，恩待他，怜悯他，用你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你就没有跌倒。同时呢，上帝也恩待你，知道你懂得用恕道待人，懂得原谅。所以你要记住，当谁得罪你的时候，良机难得啊，赶快抓住机会。谁得罪你呢？赶快原谅他，你原谅他，神就原谅你。那么你的敌人跌倒的时候呢？赶快去挽回他。你这么一做，天父就更多的恩待你。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遭遇临到我们呢，都是我们蒙福的机会。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倒霉事儿临到怎么办？每一个倒霉事儿都是你蒙更多的福分的机会，抓住他，抓住他，不要怨天，不要尤人，那是最笨的事儿。你赶快抓住，越坏的事临到，后面那个恩典越大。那个福分越高，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再怨天尤人了。你每天都是快乐的，正面的事情临到了，感谢赞美主；反面的来到，更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从反面里面呢，你抓到不少啊，连钱都买不到的机会，那是你蒙更多的恩典福分的机会。所以这里面讲的恕人之道非常重要。底下还有一个个案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这第六个，那个是诗篇一百十九篇最长的一篇诗了。到底作者是谁呀、不知道，没有写出来，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那就是大卫写的，因为只有大卫可能有这个灵力，大卫看重神的话。那么就假定是大卫说的，那这个大卫的经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把你的话藏记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啊，就会不得罪神。我们很难免于，很难能够做到不得罪人，不得罪人，不得罪神了、不得罪自己了。但是有个方法，就是常常记住神的话，把神的话藏。 藏在心中，到了时候有用的时候就出来，话就出来。我们在讲道，我个人是这样，我们讲道的时候就读了几节经文，从这几节经文里得到一些印象，然后在神前仰望，到讲道的时候呢，从里面会出来，有时候神的话出来，有时候一个见证出来，一个比喻出来，不是事先预备好的。因为你事先预备好都非常死，好像非常死板，你随时随圣灵带领非常活，那学习这样。所以在这里你要常常记住神的话，神的话一说了在里面自然会起作用，它会影响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工作方式，让你再不再怨天尤人，能够天天靠主恩典呢过荣神一人的生活，这个就是神的话多。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间呢，大概中年以上，我们教会的这个年龄啊，会有的年龄的平均率大概是40岁啊以上，所以这个年相当高了，40岁以上平均年龄，所以我们中年以上人多。有人告诉我，青年人的这个背记忆力好啊，记性好啊，容易记神的话，那么中年以上人很难背诵经文了。我们的姊妹会啊，几乎每次聚会礼拜六下午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要背圣经的。我发现很多年长的照样背得很好，可见并不一定说是年长人就没有记性，问题是你到底兴趣在不在那儿，你对这个神的话爱慕的程度到底如何。你如果渴慕爱慕，实在需要，你就会去背它记它。我们常常能够记住神的话实在有帮助，就算你不能记住，但是每一次读它多读多思想总是有帮助。记不记得我也说过这样一个比方，有一个女孩子，她妈妈叫她去舀水，舀水她拿了什么？她拿了竹篮去舀，竹篮子，竹子编的篮子，有住很多动物，竹篮子怎么舀水呢？这女孩子拿竹篮子去舀，舀了半天还没舀一点点，就是老是用竹篮子去舀水，奇怪。这个母亲一看呢，这老是用竹篮舀什么意思呢？这女孩子好像很笨的，其实母亲说句话都是很有真理，很合乎真理。她说也不要紧，你看你用竹篮子舀水，舀了半天虽然水舀不了多啊，可是竹篮子因为一直在舀水啊，这竹篮子本身的洗得很干净，每一次舀一下滤过一下，每一次舀的竹篮子洗得很干净。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节，但是却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是靠神的话洗干净我们的污秽。所以虽然你不一定能够舀多少水，你不能够记多少神的话，但是每一次舀一舀总是洗一洗，舀一舀都洗一洗。每一次接触神的道，听道啊，读经，自己在默想，都是洗干净。多接触神的话总多圣洁，我们人天生是污秽败坏，都是罪，但是你必须要神的话常常来洗你，洗干净。所以你不要怕说，哎呦，我背不来记不来，没有关系，你多读几次自己也有点印象，那个印象留下来就能够洗你的脏，好像那个篮子一样，水啊，虽然是篮子舀水啊，舀不了多少水啊，却能够篮子本身得到好处。但记住，这个是读经方面，我没有时间更多的来分析啊。最后那一项呢，就是撒母耳记上讲的，撒母耳所讲的话，他说我要用祷告来帮助你们，免得我得罪神。可见读经能够保自己不得罪神，祷告也能够保自己不得罪神，读经祷告都是最好的使自己不得罪人的方法。读经祷告，这个祷告在这儿我们不需要多说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学了祷告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是一辈子学不好学不完的，可是我们必须要学啊。司牧真讲的最好，他说这个祷告是一把蒙福的钥匙啊，蒙福的钥匙 key 什么钥匙啊，蒙福的钥匙，这把钥匙早晨呢就能够打开一天的工作，就打开一天的工作，晚上的时候呢锁住一天的生活。他说祷告就是一把蒙福的钥匙，可以打开一天的工作，你从早上开始工作呢先祷告，祷告来打开一天的工作，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把它锁住，这个钥匙给你锁住了，锁住一天的生活，意思说生活的果效都保留了，不会被撒旦裸去啊。所以这个祷告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所以常常祷告呢就能够免于自己也不犯罪。我们常常会得罪别人，有意无意的，可是你多祷告的时候呢，灵里面就常常更新，神会提醒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至于啊常常落在这个错误里面。林肯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讲，他之所以啊好像是这个常常能够靠主的恩典胜过一切的软弱，是靠什么？靠读经和祷告。林肯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他写出这种演讲词，你看那么美，完全是靠这本圣经教导了他。 同时他祷告，他说啊，我常常啊膝盖发抖，就是发生事情来了膝盖发抖，他个子很长很高，就膝盖发抖。用什么方法能够止于发抖呢？他说当你膝盖发抖的时候啊，跪下就能够止住了，一跪下来就不抖了。你虽会抖你不跪，膝盖发抖的时候跪下就能够止住了，止不抖。就说你任何危险患难遭遇临到的时候，你跪下祷告，你一跪下祷告的时候，这个难处就过去了，也不害怕，就发抖就不抖了，你跪下就不抖了。这是林肯的经验，也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效法的。所以这个祷告在这儿重要，我们不需要多说明，可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祷告本身呢，刚才萨默尔讲，他用祷告去帮助别人。可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没有多少话祷告，我祷告的内容不多，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爱心不大。如果你爱心大的时候，你会找到太多需要代祷的题目，代祷的题目。我们所以祷告没有话，因为是为自己祷告，为我个人健康、事业、学业、家庭这些，最多为教会祷告也完了，没有什么。如果你要想到有更多别人需要你代祷的话呢，你这个祷告的题目是太多了，是祷告不完的，一天两三个钟点用不够用的。当然最要紧的是说，我们需要多用时间安静在主面前，真正在灵里面有交通，跟主交通，不在乎讲什么话，这个言语啊，这个内容啊，你没有说以前主都知道了。所以要紧是你的态度要虔诚。所以主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他说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在看，不是在那听啊，照说祷告不是听吗？他看，为什么看呢？看你这个人到底虔诚不虔诚，所说的话到底实在不实在，有没有一些外交辞令什么都来都去的，是不是实在说老实话，从心里说，这个是很重要。因此我们要想免于在得罪的事情上跌倒，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刚才所提到的，用读经祷告，多记神的话，多在主前仰望，并且多替别人代祷，这就能够免于得罪人。还有我们用恕道多多原谅别人，还有我们要务正业，不要不务正业，像那个浪子一样不务正业。你应当尽你的本分，把上帝给你的一切恩赐用出来，发挥出来，荣耀他，这样做呢就不至于得罪神。而且更要紧的，生活要圣洁，不要有任何污秽肮脏的事情。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千万记住保罗说的，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在身子以外，唯独一犯淫乱罪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能想到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至于不会说，哎呀，我这个人怎么样子会落在这种光景里呢？因为你忘记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得罪了自己，也是得罪了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亵渎圣灵的罪啊，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那是何等严重的事情。所以想到这里，人就不能不在主面前真正做个敬虔的人，侍奉主的人。末了我又想到有一句话可以送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有一个传道人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看一个人的价值，你要是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凭他有什么来做评判，他有什么，也不是凭他做什么来评判，乃是凭他是什么来做评判。这个很重要，有什么，这个人有很多什么外面的东西，看他起来有很多学问，有很好的地位，有很多的家世，怎么样，这个有多少并不足以真正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做已经进一步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假冒伪善，有的是沽名钓誉，有的做给人看，做什么也不足以证明。最要就是他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才能判断一个人真正的价值。这个是什么等于什么，就他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到底这个生命出于亚当还出于基督，出于亚当的生命你怎么做，怎么做出的伪装呢，外面怎么掩饰起来都是假的，但是真正出于基督的，就算他错了，主也会叫他纠正他，就算他跌倒了，主也会让他起来，就算他败坏，主也会在那边纠正他，管教鞭打让他回头。所以要紧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生命的问题。请问你里面是什么呢？你里面现在有的是什么？是你自己那个修养、学问、道德观念，你那一套自己的东西吗？还是说真正已经谦卑认罪悔改，接受主在里面？如果你里面实在是有主的话，今天这篇道对你都有用，因为你知道怎么样不得罪人。如果里面没有主的话，你听完篇道，你勉强自己叫圣洁，我要不做犯罪的事，不做污秽事啊，我要原谅别人，我要想办法去读经祷告。你如果没有主的话，读经祷告也是突然枉然。要紧的是什么，不是做什么，更不是有什么。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但愿神借助今天他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不得罪人的人。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真是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脚步，也能够解明我们的路向。我们谢谢你，在以往年日中间，我们常常难免有许多得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得罪人的同时也得罪了你。我们真是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做一个不得罪人的人，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得罪圣灵。谢主圣灵，天父，我们谢谢主，求主你施恩典赐福分，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实实在在心中都有主，心中有耶稣基督做生命，好让我们才真正能够原谅别人，真正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正有一个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施恩赐福，特别是感动今天在座有慕道的朋友，主啊，你让他们不失去今天蒙恩的机会，因为主在我们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聚会中间运行，求主施恩典感动这样的朋友们，给他们机会能够举手决志。我现在还是请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决志信主的，你可以表示一下，把你的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过来拿一下。还有哪一位？我们在后面有，我们举手的，我们看看，马上拿。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也特别在主的面前表示说，我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信耶稣得永生，你可以举个手。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从前没有真正蒙恩，今天也是你的机会，可以表示一下，为你祷告。无论在楼上楼下台上台下都一样啊。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众人面前说，我从前没有真的得救，我今天实在愿意真的悔改，信耶稣得永生，给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得罪人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哪一位吗？好，谢谢主。还有哪一位吗？感谢主。还有没有？快一点啊，我们给他待了。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不必参考别人。如果你有感动，尽快的表示决志。还有哪一位没？楼上有没有？好，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填表说，请你记住把你的尊姓大名写得清楚一点啊，地址写清楚，有电话写好，啊，让我们能够给你联络，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有什么人说我愿意决志信主的，可以举个右手。还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候啊，在我们台上有没有？好，我们在主面前感谢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又给我们机会把你的福音传开，有几位举手决志，愿主你施恩，你用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用你的圣灵浇灌他们，住在他们心中做他们的生命，也引导他们全家人都能悔改得救。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